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又要让我再次重复，有些地方、有些国家能不去就不要去
哦。出去玩的事儿、
哎、是，而且是很传统的曼谷意识
哦，泰国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投稿人呢叫 JOSEERIN， 我们喊他小 G 好吧，他是我们的客服号投稿。他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今年的五月，一行七人前往曼谷旅游，总共行程是十天。那五月二十五号的时候他们就抵达了曼谷，入住了一个五星级酒店。这个酒店我们腻不腻呢？
你问我呀、
啊、那就我们腻一半吧。
你问酒店呗。
啊，叫曼谷月什么什么啊，三个字。他说进入酒店这个大堂的格局就有一点奇怪，不像是他们平时见到的五星级。那平时五星级是什么样的？那么你形容一下。
我没住，不好意思。
啊，就是那种，他说的是有很大的门头，走进去就是大厅。这个酒店啊很奇怪，他需要先走进一栋商务楼，然后穿过两边都是商铺的一条内部街啊，就商业街，大概有个六七家的样子，也都没开门营业啊。而且诡异的是，小季在那儿住的三天都没开门，这些商业街的这种店铺啊，
妈黄了，
就很奇怪啊。当时小季走得很快嘛，他要去先办入住，所以他印象里呢，两边应该是什么西服店啊、首饰店。那在进到门位于左右侧最远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小小的银行办事处，可能是用于换这个就兑换钱币的这种。
对对。
那第一天他们到的时候呢，是直接从机场包车到的酒店，车子走的是这个接车道，进入的这个大堂，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没有跟外界有什么接触的，就直接进去了。这里呢有他给我们发来的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实景采集
哦。
这个好像咱们鱼友就是这种没碰到事就直接拍的比较少啊。
可是出去玩拍一下也无可厚非
哦，就是生活 vlog。哎，对，大家有以后出去玩记得拍一拍，万一
你闭嘴吧，你这狗嘴
啊、行行，不讲不讲啊。那他们办理完入住之后呀，发现所有人的房间都是二十一楼，啊，咱们小季和老公住的是这个走廊走到底的左边房间，而老公的姐姐和她的丈夫，也就是她的姐夫啊，住的是对面，就正对面，也是边间。那视频里啊，大家可以看到最里侧走廊左边是小季他们这一间，而右边呢是她老公姐姐和姐夫那一间。那这里大家可以再切回来看一下。那这个是他们这个房间构造以及简单的示意图。那进入房间之后呢，他说大床上面有一幅泰国本土的画，非常的本地化。那当时这个画还是没拍的，那他为了让我看得更清晰，在携程上找到了差不多类型的画啊。他说这个画每个房间都有，但是呢不一样
哦，
啊，就这个风格还就是这种画，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正对着床是一面大镜子，也就是说你只要在床上一坐起来就能完完整整的看到你自己和床，特别大。但是这个镜子啊，它是属于厅里面的，它不是属于卧室的，厅和床之间有道移门可以关上，啊，这里他就放心很多，说哎，我大不了我就睡觉的时候把门关起来，就不会导致这个镜子正对着床了，
对
对吧。那由于小季说他自己对这方面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忌讳，而入住这三晚呢他也都没有关过这扇椅子。
哦，
对。那其实酒店的这个厕所啊，他会觉得有点奇怪，一进去的时候就有点不舒服，但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就怪怪的啊。这个酒店的浴袍啊是挂在浴室门后的，有两回啊他把这个浴袍看成人了，吓了一跳。
是，
哎，但是他就安慰自己说哎，别多想，你就出来玩可能有点敏感对吧，你越想越害怕，他也就没往深里想。第一晚没有任何异常，也没做什么怪梦，也没有发生什么压床事件。但到了第二晚，小季自己是没有做梦啊，她的老公在清晨五点的时候忽然就抓住了小季的手，并且发出了那种 惊恐的声音，类似于啊这种声音
啊，
说很小，然后醒了。那小季一下子就被他惊醒了，就说哎怎么了怎么了，老公似乎有点半梦半醒啊，就说你别跟他们走，他们要害你，你别跟他们走。
这是看到什么东西啊？
对，那小季说你做梦啊，你怎么讲这种话，把我吓死了。所以他有点生气，一方面是被吵醒了，另外一方面他老公讲了一些怪话
吓唬。
嗯，看了一眼时间呢，当时是5点多钟、他觉得正好，那我上个厕所。等他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啊，就跟老公说哎，梦都是假的，你别怕，接着睡啊。这个老公呢迷迷糊糊的，也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就回答他说哎呦好吓人，真的好吓人，然后就睡着了。哎，两人都睡着了，一直睡到10点钟左右，他们起来出发去赶这个行程。一边洗漱出门的时候呢，他就一边问这个老公啊，说哎，你昨天晚上到底梦啥来，你晚上吓死我，不是晚上，早上清晨5点钟啊。老公一说也真把小季吓了一跳，他说我梦到你认识了一些人啊，像个组织，你把他们当朋友，但是在我看来他们是要谋害你，感觉你是被他们骗了。
嗯，
就他们喊你去好像是山西还是江西什么地方啊，我说你别去你别去，但是你偏要去，拉都拉不住你。然后就是同样的床啊，就跟咱们现在住的这个酒店一样，但是周围环境可能不一样，我跟你呢就突然就躺在床上，也是用咱们昨天晚上睡觉的一样的姿势和位置，然后我拉住你，我说你不能去，他们要害你。正当我想转头继续跟你说话的时候，就被天脸开大了。
嗯，
有一个青色的又有点泛着紫色的鬼，像个小孩子模样，这东西啊紧紧的环抱着你的脖子，然后当时你是背对着我睡的，他就正脸对着我。
这怎么呢？
头扭了180度
呀。哎，
离我非常近，就直勾勾的看着我，但具体样貌我是不记得了，所以我一下就被吓醒了。
嗯，
听完这些之后呢，小季说我天啊，还好不是我梦到这个，还好是你梦的，太吓人了。
可是抱你头呢，你有什么很高兴的？
对，所以他当时小季的这个反应也很有意思，对吧？他就一直在觉得啊，不是我梦到，是你做噩梦的。从这点可以看出来，其实小季他这个人啊还是比较怎么讲，无神论的。
他没当回事，
他第一反应不是这东西抱我头，他第一反应是我没做这个噩梦，
只是梦嘛。
对对对，但是后面两天啊出问题了。
嗯，
因为小季和老公啊之前来过泰国几次，比较熟悉，所以大部分行程以及打车啊出行啊去哪儿都是由他们牵头的，也没什么真空期，基本上都是衔接着在玩。那玩的过程中呢，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父母会在啊，那不是7个人吗，所以呢也不太方便跟老公聊这些诡异的事情啊，你到底为什么做这个梦啊，是不是泰国这个酒店有问题啊，不方便。一直到了第5天晚上，他们都回酒店，大家挺累的，他说哎，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事儿吧。其实第5天啊，他们已经是不在这个就是之前住的这个月沙沙沙酒店了啊，
对，
他去了另外一个酒店，他们是去了沙美岛。他们来到泰国的第5天是他们去沙美岛的第1天。
嗯
啊，就是换地方玩了呗。这期间他们住了一晚上的芭提雅，再去的这个沙美岛。那期间他和老公两个人任何人都没有做过什么噩梦，所以聊这个事情啊就慢慢的被搁置了，甚至可能有一点抛在脑后了。
嗯，
沙美岛的行程呢其实是咱们小季这次旅游中最期待的一个项目，因为有一个包船出海的一个流程啊，一个游玩项目，他之前是没玩过这个的，所以他很期待。那一天晚上呢，他们一行人就在这个岛上的一个小餐厅啊用餐了。吃完晚饭之后，大家坐着本地的这个突突车回到了酒店。他们当时在沙美岛的酒店啊是那种独栋别墅，有个阳台面朝大海啊。入住情况是如下图所示，大家可以看一眼啊，可以看到啊，这个姐姐的房间啊，老公姐姐的房间边上有一个佛龛。这个小季说自己走近看得很仔细，而且呢他给拍下来了。这个晚上4个人在阳台聊天的时候呢，他记得已经是挺晚的，快要11点钟了，他就把老公做的这个梦啊告诉了他们。哎，终于找到机会了。
哦，
对，当时小季说自己面对着黑色的大海，晚上嘛，隐隐约觉得有点可怕，不过这个念头呢一闪而过，因为也不是第一回晚上说灵异的事情了。哎，他们之前有聊过这个东西。
哦，
说完之后呢，他们干脆就回屋聊天， 聊了将近一个小时，差不多接近凌晨了，也就各自回房间睡觉了。这里呢有一个他们这个房间这边的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但是没想到的是，到了第二天早上五六点钟的时候，小纪被一阵胃疼胃绞痛给疼醒了，整个人是头晕目眩，非常想吐，但是完全吐不出来。他赶紧拿了这个床头的矿泉水啊，猛喝了几口，躺下去之后还在继续疼。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这一次的胃疼跟普通的胃痛完全不一样，痛到他整个人都虚了，连路都走不动，
很严重，
非常严重，他都走不到厕所，就直接吐在地上了。
哎呦！
当时他看了吐出来的东西是黑色的不知名的残渣和水，黑色渣子，我去吃啥了呀？
是。
这会儿老公也醒了，就赶紧问姐姐说：“哎，你们有没有胃药和止吐药啊？”哎，他们赶紧过来给了他一片达喜和一个止痛药，让他就是说，你赶紧先吃了，怀疑啊，我们严重怀疑你是这个肠胃炎。所以呢你再吃一个这个拉肚子药，怕你拉肚子。当时泰国是35度的天啊，小纪觉得浑身发冷，空调没有开，盖着被子也一直寒冷，因为实在是太难受了，他的意识非常模糊，基本上这一天都是睡睡醒醒，头疼恶心想吐胃疼，然后想吐了就去厕所吐。
哎呦，太难受了。
对，所以当时他是没有办法吃药的，基本上是刚吃下去就吐，吐到胃里没东西呢开始吐胆汁。他上网搜了很多办法啊，说什么缺电解质啊之类的，他喝了很多这个宝矿力啊之类的，然后慢慢的呢吃了一些流食才恢复一些体力。那家人们都说你这个是肠胃炎，但是所有人吃的东西都一样啊，他自己并没有吃什么别的其他的东西，也没有吃什么毒食，也没有那种按份计算的，都是大锅饭，对吧？所有人都没事，唯独小鸡有事。这个时候他突然反应过来了，他说可能跟那个梦有关系。他自己是这么想的。那等到11点的时候呢，包的船来了，老公没办法就说我陪你在酒店里面吧。这个姐姐他们呢就帮这个小纪去岛上面的诊所啊，配了点消炎药和抗生素。那之后呢他们也就走了，就是去玩了嘛，出海了嘛。只有小纪很悲惨的留在房间了。
我操。
而且他们回来之后跟小纪说，哎，真特别好玩，超级漂亮。
我去，
哎，
会。
那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啊，小纪的病就全好了，仿佛前一天的这种痛苦啊完全不复存在一样。他还跟朋友吐槽说呢，说哎呀，我真倒霉，我这个来泰国耽误了行程没玩上，然后还生病。并且呢他也跟朋友说了那晚上的梦和相关的事情。这个朋友说，感觉是你住的那个月叉叉酒店有点不对劲。这个时候小纪突然想到，之前他提到过的那个商务楼的电梯是3个，但是从来没有见人啊从这里进出过。那门口呢只有一个保安坐在那边，并且会用红线拦着不让用。其实他去年啊也去过这个瑞叉叉啊，就是它是一个连锁的一个大型的5星级连锁酒店嘛，对吧？当时他是没住这一家，也住的也是这个旗下的同名酒店啊，比方说这个南京瑞叉叉，还有西安瑞叉叉，对吧？东北瑞叉叉，就都有，甚至可能一个城市有两三处。那我们回到他住这个曼谷瑞叉叉的这个阶段啊，他说当时自己知道楼上一个露台酒吧，他是走进去的，就没有坐这个电梯嘛。刚才也说了电梯不可以坐，在走的过程中呢，他就有留意到那一排店铺啊，不是没开门嘛，有一个西服店。他确定了就是西服店，这个西服店里面有个假人模特穿着一件黑色西装站在橱窗里面。这一次他再去看的时候依旧是没有营业的状态，并且门头上啊贴着一张黄色的符咒。对，他说我看不懂这个符咒啊，我就跟我朋友描述了一下，因为他这个朋友呢平时特别爱研究玄学，朋友听完他的描述说，哎，没跑了，那妥妥的就是一张镇压符。
就有东西。
说到镇压符啊，其实我想到了我最近在玩的一个手游，叫做重返未来1999。相信大家也都有所了解过啊，这个最近很火啊。它在最新的版本情节里面呢，比起投稿人小纪遇到的可以说是无不更加诡异离奇。游戏中主角和阿尔古斯在酒店里面遇到的可不止符咒和这种诡异的商店，更有奇怪的信徒、羊羔人小姐和隐藏在暗处的神秘教会。
嗯
啊，当然了，这里谁是帮手，谁是对手，哎，我就保密啊，不能剧透。
哎，没错，我最近呢也是在鏖战中，因为我玩游戏啊，优先是看这个画风和设计层面嘛。你看这个小季遇到符号，整体风格是不是和《重返未来1999》游戏里面的很像
啊？是是是，
你别说啊，《重返未来1999》除了你刚才说这个符号外，我觉得最吸引我是最新版本里面那家名为蓝手帕的汽车旅馆。
怎么说呢？
比如在神秘汽车旅馆中出现的奇怪节肢动物，柜子上神秘学术证的独特纹理，以及接触之后啊会被随机激活丢失记忆，但这些记忆啊到底是那些失去理智村民的，还是主角自己的，不得而知，有待我们探索。
啊，对对是啊，我印象很深的还有那个不存在的707房间，还有那个红门，里面到底是隐藏什么东西呢？既有一点那种惊魂记的味道，也有一点这个贝斯旅馆的感觉，是吧？
你别说啊，那红门和潜伏里太像了。
这里我们也推荐有兴趣的小伙伴赶紧前往下载，和我们一起畅玩《重返未来1999》。好，那我们继续回到投稿人的故事啊。就另外啊，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他的这个朋友啊，就明显指出这是一个镇压服嘛，都不是镇宅服了啊。
嗯，
他进门呢，就是两个银行也有镇压的意思。这也是朋友跟小季说的呀。小季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种情况，也希望如果我的投稿顺利成功能够上节目的话呢，这个其他鱼友可以帮我解答一下。
嗯，
我也把这个请求就直接说出来了。好，那小季继续说，他说其实后来呢，就是他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吧，他这个整个情况啊都非常的让他觉得很遗憾啊，这场旅程呢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啊完全给耽误了。
还生病
啊，又生病，然后又碰到灵异，又有往玄学那边走了，是吧？
嗯，
这朋友说了不如不说。
是
啊，你一说更没心情
了。
他本以为这个事情啊就此结束了，但是到了最后即将归途的日子也不太平。
嗯，
当时他身体啊虽然已经康复了，但还是多少有点不舒服的，所以老公他们呢也不好放肆游玩，他心里面蛮过意不去的。那为了照顾他呢，大家找了一些很大的综合商场在那边闲逛啊休息。他记得那天老公特意租了个车，方便他们四处溜达，也不至于在街头太热。那开车进入了那个大型商场的停车场的时候啊，他又觉得不太对劲，还是一种胃部的不适感非常突兀的出现了，让他瞬间想到了前几天胃疼和吐出来的那些不知名的黑色物质，
跟胃过不去，
立刻联想过去了。那一进停车场啊，小季不禁打了个寒颤，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认真去感受一下胃部的情况，如果真的再次胃痛，他肯定是要第一时间去医院的。还好没有这种绞痛感，甚至可以说没有痛感，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感啊，不适感。这老公就问他两句，说你怎么样啊，要不要这个去医院啊，要不要吃药啊什么的。见他情况正常问题不大呢，大家也就准备下车去这个商场呢吃点东西了。这个姐姐还叮嘱他说啊，说一会儿呢你要吃点热的，像面条之类的东西好消化。可等他们把车停到车位里的时候啊，大家下车之后出现怪事儿。
嗯，
小季当时坐的是副驾驶的位置，因为老公停的车啊离旁边的车有点近，所以他开门挺小心的，就怕一开门就咚撞上去，
对，
打到别人车门。所以他是自己确定开的门没有刮蹭到旁边的车，才顺手把门关上的。
嗯，
关门的瞬间他余光瞥到了隔壁那车的后座位。
嗯，
那一刹那他感觉到心脏猛地跳了两下，因为他看到啊旁边这车驾驶座跟副驾驶是没人的，但是后座位上竟然有两个人。
干嘛呢？
哎，为什么被吓到了？因为后座位的人只有脸，
嗯，
没身子。
那不是像面具？
对，悬浮在那儿的脸，我去，我看到我可能我就跑了。确切的说，他说是旁边那辆车后座位应该是座位靠枕的地方有两张人脸出现，但是人脸往下空无一物。
哦，
小季吓得是顿时尖叫出声啊。等老公姐姐他们来查看的时候，一切又恢复寻常了。隔壁停的就是一辆空车，他就把这个事情给他们说了。大家都觉得是，哎，你这两天身体不舒服啊，对吧？状态不好，又累，又饿着，干嘛的？你看错了，幻觉。
哦，我一开始还以为是那个。 就是有人会故意在那个头枕处绑那个白面具那种。
哦，那可能是中国比较流行，国外不好说。
当然她老公都没看见，那就不对了。
对，就肯定就不是绑的这个面具了。这个老公甚至还尝试去打开隔壁车的车门，哎，锁住的，打不开啊，没有什么异常，
没必要。
对对对，小季说也不想扫他家的兴，就不再多言语，就跟着大家往这个商场里面走。吃饭的时候呢是没有发生什么怪事的，吃完饭他们还休息了一会儿。这个姐姐老公他们呢喝了咖啡，因为小季怕胃疼，什么都没喝。等他们再回到停车场的时候，小季觉得胃部又开始出现了隐隐的不适感。啊，怎么形容呢？有一种类似于异物存在的感觉，啊，不疼，但是很怪，
胀胀的。
对，这里他说高潮来了。经历了刚才的诡异之后啊，小季是完全不想再进入停车场的，就说这样吧，就我就不下去了，我在地面等你们，你把这个车开上来。但是因为人生地不熟嘛，老公说万一啊，我这车开上去是单行线什么的，不方便，也不如我们还是去停车场。我们人这么多不怕的，
你
怕
站远点呗。
啊，你怕啥呢？结果到了停车场的时候啊，小季因为害怕一直低着头不想看旁边的车。在低头走路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影子上多了一个头。
啊，
一个小小的头就在小季左边肩膀和脖子中间。
我去。
当时他要吓到晕厥了，强行撑着身体让老公和姐姐他们看，说你赶紧看我他们多了一个头。他说嘴里面可能因为害怕说话都颠三倒四的，但是所有人都看不到。一直等他们回国在机场复盘的时候，他们都说当时看影子是正常的，没有你说的什么两个头之类的。但小季知道那个小小的头是存在的，可能只有自己能看到。因为伴随着那个可以说是小人头啊的出现，小季胃啊又开始疼痛了，嘴里犯恶心，昨天那种吐出异物感的感觉再次出现了。当时他是强忍着恶心上了车，让老公赶紧开车离开这里。那最后结果就是他们确实是匆忙开车离开了那个地方，一直到回国他整个人都不是很好。那稿子到这就结束了，
也没处理，
没处理，就回国就可以说痊愈了吧。在一直是在国外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我没跟过来。
对对对，你没想到这个东西是啥？
这不就是那个最开始的、那个？
对啊，
嗯，
就是她老公梦里面看见的那个东西啊，
蓝脸的，是蓝脸，是吧？
就是青色和泛蓝的、泛紫的那个脸的那个，
反正不太健康的状态。
小婴儿，他其实一直没有离开，从酒店跟着小季他们到了这个商场，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什么原因显现出来。
是，就一直抱着。
这是我的猜想啊。但还有一方面，我现在想事情都会多想一步啊。就是我在想，可能也不见得是那个月叉叉酒店里面那个小孩，指不定是那个车后面的两张脸其中一张。
哦，
对吧？这个解释就是小季因为生病，所以他的气场弱了，整个人虚了。那这些本身存在在旷野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就更容易附着在他的身上了。
旷野
啊，就打个比方嘛，
对对，就是称停车场为旷野，
对对对，就是野外嘛，
刷野怪了，
对对对，
刷自己身上的，确实有可能是两波嘛。
所以真的是综上所述啊，在综上综鲶鱼那么多期投稿，泰国就别去了。
哦，昨天我朋友还说、
邀请你
去
泰
泰国玩呗，说你干这行的不得去体验体验。
你就我就是因为我干这行的，我才不去体验体验。
我说不了
啊，是是是，总之就是真的是安全第一，好吧？行，那搞到这儿，我们也祝小季后面的日子平安顺遂。
没错。好，我今天这个故事呢，其实一开始是准备用在上上期的啊，
压了这么久，
这个元素和上上期比较契合
啊。
但想了一下。影响不太好，我估计用上了人家之后就不和我们合作了
啊。这么厉害吗？
元素契合，并且啊确实很顶，所以我就决定用在这边了。
好、来，
好，我们 B 站的鱼友叫辐射安娜，我们就喊她安娜了。安娜说这是她高中时候发生的事情，当时啊就已经是住校了，住的呢是个六人寝啊，有独立卫浴那种。这些事情啊都和咱们投稿人玩的比较好的舍友B 啊，小 B 有关系。 高一时候啊，安娜他们宿舍住在五楼啊，这整个宿舍呢也就六楼，他们呢经常一起玩玩闹闹的。因为当时啊，因为安娜习惯这个带手机去学校，哎，就会没事儿录一些小视频，像 vlog 一样和音频来记录一下这个美好生活。这段时间呢，宿舍里面睡在这个小 B 上铺的同学啊，总是讲梦话。那小 B 呢和他关系也不错，就说你这总讲梦话，我就吓吓你，编个鬼故事想吓他。这小 B 就开始了，说我在贴吧看到啊，我们这宿舍楼上的一个房间啊，死过一个女生啊，因为堕胎死的，后来她堕掉的孩子啊，就老会在这个六楼找她妈妈啊，找不到啊，就会爬下来我们这五楼宿舍来找啊。她爬下来的时候呢，会一直喊妈妈，如果这时候啊谁出声说话呢啊，这个小婴儿就会以为是妈妈在喊她，哎，就会爬上谁的床。但是因为堕胎的时候没有发育好，他呢脑袋畸形有点太大了，如果回答他人睡在上铺，这小婴儿爬上楼梯时候啊，脑袋会断掉掉在地上，然后身子呢还留在楼梯上面。
这种东西啊，就特别你又是编的，就不要讲这么详细了。
不是，就是编的，他讲的我觉得具有那味儿，就是鬼故事那种，
他就为了这个效果 对吧，
对，就为了吓人嘛。
就后面我会等你说完这个稿子，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要这样讲。不是说什么吓到别人什么事儿，就是对自己不好的。
对，然后咱妈呢也说了，这个小兵呢是个很会讲故事以及拿捏心理的人啊。他编的呢特别真，讲完之后啊，宿舍大家还真都给吓了。但是因为当时啊，觉得他们这帮人学习压力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宿舍几个啊也没有好好在学，总是玩在一起，这事儿呢很快就被其他可能快乐事情啊抛诸脑后了。但是就在给小 B 讲故事第二天晚上，咱们投稿人安娜照常的是玩手机熬夜，就听见这小 B 上铺又开始讲梦话。安娜呢就按平时习惯拿起自己手机举在半空中，开始记录美好生活了。
这习惯倒也挺奇怪啊。
不是，也正常嘛，就想第二天可能笑笑他之类的。那据说这个上铺啊，当时讲话声音还蛮大的，内容好像是新年好什么的，
大哥大嫂过年好，
大半夜开始拜年了
啊。
那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这安娜呢拿出手机就想炫耀一下成果，哎，你看我录的。他们呢就外放听了一遍，听见啊这同学讲了句新年好，然后顿了一下之后有一句很小声的
回答他了，
有人答应了。
几
个人啊都以为是安娜的上铺也讲梦话回了他一句。因为这个上铺确实也有讲梦话习惯
哦，
但大部分时候啊也只是很小声的在嘟囔，几个人呢也没当回事，而且这大清早正赶着去上课呢。等晚上回来的时候啊，他们呢又拿耳机又去听了几遍这个录音，就听见这个小 B 的上铺讲完新年好和这个安娜上铺 N 的中间啊，那个停顿里面有一句特别小声的一句话，是你在说什么？
没听清。
对，是个女神的声音，听起来呢不像是宿舍里面任何一个人，而且这句你在说什么之后啊，没有任何的间隔就接上了这个 N 这一句，所以不可能是安娜上铺说的梦话。
哦。
再者呢，安娜回忆啊，当时自己晚上录的时候啊，根本就没有听见这么一句你在说什么这句话。录的时候啊，大半夜嘛，肯定特别安静，他呢也是故意没有动，怕这被子稀稀疏疏声音啊效果不好，就这么直接抬着手机僵在半空录了。几个人呢听完这个分析，估计也是被吓着，但这事儿到这也就差不多了。后来时间一直到高三啊，安娜和小 B 还在一个宿舍。另外两个同学呢走读了，就没有继续住了。这会儿呢宿舍只剩下四个人，刚好四个床铺呢是连在一起，另外两个离开同学啊床铺是单独对着门口的。安娜说有一天中午回来午休时候啊，他们几个人挤在厕所里面啊，这个小 B 的电动牙刷突然就自己震起来，
自动，
哎， 小 B 就给他拿起来啊，给安娜看，说又来了。安娜是没懂什么意思啊。小 B 就说，我每个电动牙刷不管什么牌子什么型号都会这样自打开。
哦，所以你说的这他们不是元素，这就是同样一个实体的具象物了。
对嘛对嘛，
同个产品。
我们继续 不方便多说啊。
是。
小 B 继续说啊，我已经换了好几个，就我甚至我和我爸妈用的一直都是一起一个款式的这种
同一种，
但只有我自己牙刷会这样。
嗯，
而且说我可能啊有点招东西，在家时候啊用的毛巾上也会莫名其妙出现一些红酒一样的污渍。
这个词儿用的真好。
嗯，
红酒，你直接说像血一样的不就
红酒红酒
啊，
红酒啊，
是吧。
安娜呢，咱们头晚上啊就说他当时啊也全当是个故事听呢，没在意。当天晚上呢，安娜一样照常熬夜，不过因为这时候已经高三了，她就没有带手机了。她喜欢画画，所以每天晚上呢也就是熬夜在画画。
嗯，
反正不学习是吧。
好嘛，
这会儿呢大家都睡了，就她一个人还亮着灯在画画。她画着画着，咱们头晚上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怎么呢？
自己纸上画的是个很普通的女孩子，但是她眼睛越看越不对劲，感觉画的好像怪怪的。她就擦掉啊，改了好几遍，哎，还是不知道哪不对劲。她自己是感觉看到这个女孩越看越觉得害怕，就感觉有一股强烈视线啊在盯着自己。安娜呢是怕的不行了，她也不敢盯着自己画的眼睛看了，干脆啊就把那页纸撕下来揉成团就扔在床尾。但紧接着他感觉那股视线还是没有消退，反而越来越强。
神笔马良是吧，
就好好画出来还不止一个好像
啊。
他左看右看就看了一下宿舍里面嘛，但也没看见有什么东西，那恐惧感也是越来越强。他现在是感觉四面八方都有东西在看自己。
难怪你说不止一个呢。
对呀，但是最强的就是门口那块。
嗯，
咱们安娜呢是不敢再细想，不敢再看，就开着灯把被子蒙头上，强迫自己睡了。好在是醒过来第二天呢感觉就没事了。她当下呢也没和其他同学说这事儿，一个人呢就收拾了一下提早去教室了。
嗯，
那天啊她走得很早，路上也没什么人，可能也是因为冬天啊天也没全亮下。在去教室路上有一条很长走廊，走廊两边呢都是办公室，平时啊都是不开门的，而且早上这走廊也不开灯，所以整个环境啊特别黑，
漆黑一片。
投稿人呢就闷着头往前走。他学校城林里面其实会有一段早间新闻的。
嗯，
他在走的时候啊就听见这早间新闻讲着讲着就变了音调。
嗯，
声音啊越来越大，变成一种很奇怪的咕噜声，
咕噜声
还带着杂音。
我以为他会说 It's my precious，
差不多吧。
我去，
反正讲就不是人话了。
嗯，
安娜自然是被吓得就没法思考，马上就跑过那条走廊拐进教室去。这还没完啊，就在同一天，安娜说她的上铺生病了，中午就回家了。
哦，
这天晚上宿舍里面只剩下三个人。洗漱时候呢，小 B 的电动牙刷又自己响起来。小 B 说他晚上啊一两点钟时候还会再震动一次，这段时间一直都是这样。但是晚上他如果在厕所里面响起来啊，这三个人肯定谁都不敢去关，对吧。所以几个人啊就把这电动牙刷拿出来立在桌子上，然后旁边放了一盏灯照着，
嘿，
展示一下
治他。
但是啊，因为这个电动牙刷它设计的不是那么直的，在灯光下面这几个人看着像个佝偻老头。
我去，
看得又瘆得慌。算了，把它平放在桌上面。也是一顿折腾安顿下来呢，几个人才准备睡觉。
嗯，
果不其然啊，半夜两点左右，这三个人简直像被一阵电锯一样声音吓醒。那个牙刷真的像小 B 那样说的，自己打开在震动。牙刷上方灯啊这会儿好像也变得似亮非亮。
嗯，
因为桌子连桌子嘛，那声音就格外大。
是，
一时间呢所有人都不敢去关它，它就这么一直超大声震了两分钟， 震得所有人都心慌，这小毕才没办法，壮着胆子下去把它关了。又睡了大概一个来小时呢，这个牙刷又一次震起来，大概三点多。但因为大家特别困啊，这小毕也是被弄醒了，心烦生气，这次是直接下床把它给掐了。哎，一直相安无事到早上，
直接扔了呗，换一个。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你接着听啊。
嗯，
中午完呢，他们回来呢，就上午上完课啊，回来复盘，说，要不然啊，我们就把它开着啊，把它电给耗光了，不然今天晚上啊，我们又别想睡了。
是，
挺合理提议啊啊，就说干就干吧。等着把这牙刷电耗光了，这几个人才躺下来睡午觉。
嗯。
睡午觉起来啊，这个小 B 有刷牙习惯，他用这个没电的电动牙刷手动刷牙时候，他直接又在小 B 的嘴里自己震起来，
还有余电。
哎，我觉得也合理啊，你这么说。
对，
但小 B 肯定是被吓的，这牙也不刷了。后面呢，他没扔，他直接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呢。
嗯，
宿舍里面是换了手动牙刷。几个人在复盘时候啊，那个室友在告诉这两个人，这桌子上那盏台灯啊是他的，就照牙刷那个，说我台灯不会变暗啊，没电的话是直接熄掉的，不会像那天晚上那样，
哦，
就是忽明忽暗那种感觉。
我懂他的意思，他意思就是他台灯没有这种变强弱的这个功能。
对，
但如果说你电流不稳，它也会变暗其实。
哦，
嗯，
那又过了一个星期，小 B 告诉咱们投稿人啊，就我这牙刷拿回家之后，就肯定就没动它了嘛，也没充电。
嗯，
但是它还是在动。那妈妈呢不信邪，就把这牙刷放冰箱里面冻着。
这是
什么原理我不知道啊。
啊，
但隔了好多天呢，有一天啊，就小 B 去冰箱里面拿吃的啊，那牙刷直接当着他面又开始震动
啊，
就是没什么声音，你打开冰箱没一会儿，当着面就给你来一下。
是
直接把小 B 给吓哭了。
嗯，
之后呢，妈妈终于也是按你说的啊，把他给扔了。
对，
最后安娜说，一直到他们上大学，这小 B 再也没用过这种电动的
电动牙刷，
手动的。
哦，
事情到这边也就结束了。
哎，其实要小 B 听鲶鱼就好，我可以完全给他解释这个事儿。这事儿真的就是电动牙刷这一块完全是 OK 的，就是那个安娜画画那边倒反倒是很恐怖，他划出了一个什么存在，
你可以后面合理化。我先讲一下我的想法。
嗯，
我觉得是一个东西它无处不在。
嗯，哦，
就是画这个东西，画本身是没问题。
嗯，
只是那东西在高
附上去，
然后牙刷是它的常驻地，可以这么说
啊。
而且咱们投稿人去走廊的时候，对吧，那个音响变音估计也是那东西。
哦，有道理。
我觉得是一个宿舍里面全那一个东西跟
着，就同一个东西，
就无处不在嘛。
哦，这么说也是无可厚非。
对
啊，但是难得到了咱们鲶鱼少有的走进科学环节。
嗯，
就因为我之前接到很多这方面的私活，基本上所有品牌的牙刷我都接触过。嗯，有市面上面的这些，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可能它就是牙刷本身它断电之后存在一些蓄电啊、亏电的一些情况。甚至最简单的就是接受不良嘛，
就是你可能以为它电耗光了，其实还有余电。
对对，
然后一发病就会这样。
对，或者是接受不良。
其实你这么讲挺合理的。
嗯，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嗯，
但是小 B 他自己讲的两个点，我觉得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解释啊。
嗯，
就是一是他换了很多款都是这样
啊，
而且他这段时间他说有句话你记不记得，他说，
嗯，
他晚上一两点时候还会再想一次呢。
哦，
你觉得这合理吗？
那这个就咱们又跑出科学了。那不管怎么样呢，我本来是想劝他以后不必要这么怕这个东西，我还是祝他平安顺遂
的。是的啊，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嘞。好，最后稿子呢，我这边的啊，这个澳门，咱们的投稿人去澳门住酒店，他住到了类似于幻灵胸间的感觉。
1408还是一多少的。
但是我标题里面绝对不用1408，我要用 1Q84。
嗯，
我要带点私货进去。投稿人叫做宛如，我们喊他小如好吧。他说这个事情发生在2012年的秋冬，他跟他的两个大学时期的室友呢一起去澳门旅游。他是一个旅游之前都会做好攻略的人，唯独那一次是连酒店都没订。 为什么呢？在此之前他来过一次澳门，但两个朋友没来过，就想着哎，我们就随便坐一趟能够还澳门的这个公交车，然后到了之后呢随机坐啊，就是一趟说走就走的旅游
记、
屁，我刚才还在想是屁还是记，
屁，
对对对，他们三人就真的是坐上了一路公交车，就到处乱逛随便看。这趟车呢他会去一些比较老旧的街区，沿途的房屋都是特别破旧的，突然就让咱们投稿人阿如啊一下子就留意到了他们经过了一家殡仪馆，路过了。其实这个澳门很小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倒是无可厚非啊。澳门多小呢，它没有上海的机场大。
哦，我是没去过，但是我看过人家拍 vlog 嘛，就确实是不太大，好吧、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倒不是那么的巧合吧，因为你必然他这边这个东西就在这儿嘛。
对啊，
但当时是殡仪馆里面有很多人，估计是在办事儿。
嗯，
阿如呢心里面就想说，哎呀，这个难得出来旅游还碰到个这个事儿，有点膈应啊，心里面膈应了一下。那下车以后呢，一行三人也是到处逛啊逛啊，吃啊吃啊，逛吃逛吃，当天还挺开心的，也就忘了这个殡仪馆的事情了。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想着，哎，这么晚了，第二天我们也继续逛，所以呢现在就要去找酒店了。那三个人在大三巴的附近逛了很久，这应该是个地名吧。
嗯
啊，我也没去过澳门，问了很多酒店，都说满房了。
哦，
本来想着是说走就走的旅游，这么一看估计还得做点计划。
是，
那他们当时满房到什么程度啊，说如果实在找不到，我们去麦当劳里面睡一觉。
嗯，
找了好几家都满。那其中有一个女生就不愿意了，就一个朋友就说，这个太危险了，麦当劳，我们还是找个酒店入住下榻。
我可以就是提一个小 tips 啊、
嗯、
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实在没法了，不用去麦当劳，
去网吧，
少花点钱去洗把澡，
洗浴网吧，
对，几十块钱一个晚上、
万一澳门它没有洗浴，
不会吧，
或者说万一澳门的洗浴不能过夜，
我觉得应该那也有可能，
对吧、
啊、
南京好像洗浴是到2017年之后才允许过夜的，
北方基本上都
可以，对，北方都可以，都很舒服的。我们拉回来啊，那后面呢他们就走到了新马路这边，并在马路边上找到了一家酒店。说是酒店，他记得第一眼看的时候呢感觉跟隔壁的铺位啊有点格格不入，说不上来阴沉啊，但是他们已经走了很久也累了，就决定就进去碰碰运气吧，就这家了。这个酒店装修很老旧，没有用电脑作为入住登记的工具，而是用一个很古老的小方牌子，这个牌子上面呢写着数字，类似于301啊302啊，这种酒店我估计你会很喜欢。
为啥？
很复古吗？你不是很喜欢复古的东西？
可是我住外面我要干净就行，我管它复古。
哦，那阿如说呢，如果入住进去啊就把这个牌子挂到这个墙上的板子上，他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操作。办理完入住之后呢，坐在一旁的保安大叔把他们带上了房间。这个保安大叔看着有点驼背，到房间跟前呢他就指了一下说就这儿，然后立刻扭头离开了。
嗯，
对，阿如已经注意到了，他离开的时候呢，一个是他走得很快，另外一个是呢好像嘴角有一丝奇怪的笑意啊。阿如在投稿里面说，出于本能啊，因为他们三个都是女孩子嘛，他虽然没往这个灵异方面想，但是考虑的是女生的人身安全。
嗯
啊，这个做的就很对。
对，
那进入房间以后呢，他发现啊这个房间是走廊尽头的，有两个单独的大床拼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床，类似于套房啊，整个格局呢非常奇怪。那三人也累了，商量一下就决定说，哎，我们就随便就睡吧，哎，就别管那么多了。他们三个女生呢就挤在一起，打算就这么将就一晚。
嗯，
哎，商量完之后呢，他们也就洗漱，然后睡下了。当时情况是，阿如睡在中间，三个人聊了一会儿呢，很快就睡着了。睡到半夜的时候，阿如突然醒了，他说醒了，但是手脚动不了。传统项目
是
压床，虽然手脚动不了，但是阿如当时的眼球是可以转动的，他就看到自己的床边有一张椅子，而椅子上坐着一个女人。哎，这个女人翘着二郎腿，眼睛斜视着他们三个，嘴角露出一种用阿柔自己的形容是嘲讽蔑视的笑容。
嗯，
她穿着暗红色的连衣裙，哎， 那这个阿如就记了这么多了。
嗯，
当时他第一反应不是害怕，反倒是奇怪，说这个房间里面怎么坐了个女人，这人怎么进来的。后来他就模模糊糊的闭上眼睛了，就说哎呀太累了，还是睡吧。第二天一早，睡在床最外面的那个女生就问阿如说，你昨天晚上怎么自己坐起来了呀？
嗯，
阿如说我没有啊，我没起夜啊。那女生还奇怪了，说你坐起来还在那边说话呢，自言自语的。阿如真是大吃一惊，说那我说了什么？他说我没听清楚，我以为是你想上厕所就跟我们说，因为你睡在中间嘛，让我们让一下，所以我也没太理会，没太在意。但是阿如心里面啊，听完之后可是觉得很后怕呀。他下意识的瞄了一眼床边，那边确实有一张椅子。他就只能安慰自己说，是我们三个人太累了，都出现了幻觉。我的朋友幻觉看到我坐起来了，而我幻觉看到了椅子上的那个人。
哦，
这个时候呢，外面传来了卖早餐的声音，他们就赶紧收拾一下准备离开了。大家一边闷头整理行李，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另外一个朋友，我们称呼他为小 A 啊，为了好分辨，也说了下他的视角。他的视角下呀，说夜里面我听到外面有敲门声，是那种很整齐划一的敲门声，不好心人。就阿如在投稿里面说，老于你可以理解为有很多人一起敲门，至少有五只手以上在敲门。
嗯，
但是非常非常的整齐划一，你能听出来不是一个人单手敲门。一开始呢，阿如是没有往心里面去的，又随便附和了几句，因为坐在椅子上的这个女人的事情啊，还在冲击着她的大脑。这个时候之前看到他起床的那个女生说，我也听到了，而且我也看到了。他的自述是看见门打开，
哦，
但是因为太困他没管就继续睡了，就感觉可能是阿如开的门，因为你不要起床嘛，你上完厕所可能还有什么别的需求，或者是买点吃的，
嗯，
他就没管。那小 A 这个时候说，让我觉得恐怖的是不是这个敲门声啊，特别的整齐，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听着这个敲门声啊，脑补的是外面要么是五六个人一起在敲，但是澳门这种地方寸土寸金，酒店走廊这么逼仄这么狭窄，根本就站不了五个人，那难不成是一个人他有五只手？
你再怎么说人家没事，一大群人敲你门干嘛？
对，这话说完之后啊，三个人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阿如就说，你赶紧闭嘴别乱说，呸呸呸。小 A 听完这话也赶紧呸呸呸呸呸了好几下。他们就提到了昨天路上看到殡仪馆做白事的事情，原来另外两个女生也都看到了。
哦，
阿如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只是他们看到没说而已。之后呢，他们就走出了门，另外一个朋友站在门边轻飘飘地说了句，确实这个走廊好窄啊，站五个人很难啊，但是要站五个鬼就没问题了。
真会聊天，
我觉得他讲这个话可能是下意识，就是自言自语的那种，对吧？这阿如根本不敢接话，拉着他们就去退房了。离开这里之后呢，他才把自己半夜的经历告诉了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呢都说，哎，我不知道，没看到。
嗯，
阿如这个时候摸了一下自己胸口挂着的观音吊坠啊，就是安慰自己，若干年后呢，他再次去澳门旅游的时候，在这个新马路上找来找去都没有找到那家酒店，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哦，
稿子倒是结束了。
那、应该还是酒店的问题。
就我当时看完他这个稿，他这个稿子真的写得很好，文笔很好，特别是最后收尾这一块，悬疑感拉满了，给我感觉就是他们住进了一个并不存在的酒店。
嗯，
因为我没去过澳门，我不确定会不会那边依旧有酒店保留着这种传统的check-in 的这种方式，也不好说，对吧？但是如果说都是那种现代化的话，这种酒店它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一些了。并且他们三个人啊，从各自的视角分别看到了不同的东西。
对，
尽管阿如是没看到那两个女生共同看到的这个敲门，不能说看到吧，听到，但他这边看到的东西从他的主观视角来看也挺害怕的。
哦，
所以会不会是他们每个人看到的都是自己最害怕的点？
哦，有可能。
这个就不好说了。
是，
而且澳门这个地方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澳门你知道它的这个最著名最 GDP 最高的产业是什么，对吧？
哦，
行业就是那个不能说的。
对啊对啊。
所以很多人在 失忆之后呀，他没有办法在那个场所里面做什么事，他会找一个很便宜的酒店来了去自己的性命。
哦，
所以澳门很多的酒店，小酒店或者是很便宜的这种日租房或者是周租房里面都有一些问题，
就是凶一点。
嗯，这个不是我道听途说啊，是我最近看咱们品类大佬的这个节目里面得知的新的这个信息。
嗯，
那不管如何呢，我们也是希望阿如后面的日子里面平安顺遂吧。
没错。
那节目最后呢，我要给大家公布一个小通知。咱们在这个王某云啊，易某云牵头的一个项目吧，可以这么说，咱们也参与进去了，一共是硬核咱们，然后春点和鬼叔、啊，相信 B 站的小伙伴可能对鬼叔会更熟悉一些，咱们做了一个付费专辑，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听一听，它里面是有免费期的，你如果觉得没意思的话呢你就算了，如果觉得有意思的话呢也可以支持一下一杯奶茶钱。
是的，
到时候我们看看，它应该是在17号还是18号上线。那下期节目的话呢，我们会把直通车放上来，大家可以直接去扫码去关联过去啊。总之，有钱的捧钱场，没钱的捧人场。
嗯，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
那行，那今天也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说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我们发起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